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97集的播出，非常高兴在节目的现场我们又请到了顾弟兄和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今天的信息。顾弟兄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顾弟兄，雅各的一生真是多彩多姿啊，我想在整本圣经当中难得有一个人物的记载是像雅各一样的，您说是不是？
的确是的，我们最近的节目一直是在看雅各的生平，可是一面来说雅各的经历是崎岖不平的，那另一面来说呢，在创世纪里面雅各身上所带的启示是非常丰富的。
嗯，我记得，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也记得，整本圣经里面所有的神圣启示都像种子一样的撒在创世纪的这卷书里面。
是，
那在雅各身上我们所看到的又是什么呢？或者说在雅各一生的经历当中有什么是比较具代表性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呢？顾弟兄，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在雅各一生之中只挑选最具代表性的经历和事物来看的话，我们就只能看他在伯特利做的梦了。
对啊，这个梦啊是大家都津津乐道的，可是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总是对梦有点神秘的感觉。
嗯，
或者说我们希望从神那里得着一些别人不知道不明白的东西。顾弟兄，好不好请您从神圣启示的角度并且以整本圣经的发展为路线，替我们听众朋友们重新看一看这个梦在雅各一生的经历当中，或者再更进一步的说在整本圣经里的意义和地位好吗？
好，我们都记得伯特利的梦有两件东西做中心。
是，
一个就是天梯，我们都晓得这个梯子就是基督，因为只有这位神的儿子把地连于天，同时呢也把天带到地上。
那第二件事呢？
那第二件就是那块雅各当作枕头的石头。
嗯，
他梦醒之后呢就把石头立起来做柱子，还把油浇在上面。那这块石头或者说这块做柱子的石头就和建造有关了。
是的，我想这个建造的启示啊绝对不是凭空而得的，因为雅各把那个地方称作伯特利。
嗯，
那伯特利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殿。创世纪发展到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创造，人的堕落，但是说到了神的家和神的殿还是头一次呢。
嗯，
当然呢，这个石头、柱子、家和殿里面那个建造的启示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前一篇信息里，我们看见神叫雅各上伯特利去，最终新耶路撒冷将是在永世里的伯特利。 我们看过雅各从来没有建造过什么，但是他的后裔首先建造了帐幕，然后建造了圣殿。启示录说，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神自己和羔羊是殿，这就是伯特利。神永远的目的是要得到这样一个居所，并且他今天正在这个居所上做工。在雅各的一生里，神在雅各身上做工，也是为着他的居所，为着伯特利。我们必须被这个思想光照，并且充分的浸透，就是神在这个宇宙中只做一件事，就是建造他永远的居所。神的经纶不是为了救恩，也就是说，救恩不是神终极的目标，救恩不过是手续和过程，以达到神的目标。神的目标乃是建造他永远的居所，这个建造就是今天的召会，也就是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我们对于圣经里所揭示神的建造需要有一个鸟瞰。圣经是一本包含成千项目的大书，我们如果没有一个鸟瞰，就很容易迷失。我们需要看见圣经中主要的点。当神在亚当族类身上做工之后，又借着呼召亚伯拉罕做另一个族类，也就是蒙召族类的父，而有新的起头。神不再在受造族类身上做工，而只在蒙召族类身上做工。亚伯拉罕之后，接着有以撒和雅各。我们如果没有一个鸟瞰，就不会懂得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也不会懂得神在以撒和抓夺者雅各身上的目的。在创世纪28章，雅各逃离他哥哥以扫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醒了以后，他说了几句话，那几句话是奇妙的预言。雅各称那个地方为伯特利，甚至于将他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因此，伯特利不仅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根浇了油的柱子。这是在圣经里最大的预言，因为根据这个管制了整本圣经。雅各说了这预言以后，他就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家。神是信实的，将雅各平平安安的带回来，但是雅各却没有履行他所许的愿，反而在两个地方定居下来，首先是在舒哥，后来在示剑，最后起了一场风波，雅各失去了安全和平安。就在那个关头，神进来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在雅各的一生里，并没有真正的伯特利，他从来没有见过神的家，一直到摩西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立了帐幕，伯特利这个神的家才实现在以色列人中间。后来大卫所预备，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顶替了帐幕，到那个时候伯特利才建立在地上。旧约从始至终只有几件主要的事物，就是雅各、以色列的家、帐幕、圣殿以及圣殿的重建。这就是旧约的鸟瞰。
信息里面有一段话真是发人深省啊。他说神在宇宙当中只做一件事，就是建造他永远的居所。神的经纶不是为着我们的救恩，救恩只是手续和过程，
是
神经纶的目标是他永远的居所。而这个居所的建造呢，到了新约的今天是召会，到了将来的永远是新耶路撒冷。
这段话的确是令人大开眼界，因为我们很习惯以自己做中心来看神和人的关系。
是，
刚才那一段话是以神的心意来看整个宇宙，以神的心意来看人在这个大历史中间的地位，以神为中心来看这些事的发展和结果。
我想经过您这么一说，雅各的经历和许多后来发生的事对我们来说就非常清楚了。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了雅各的梦和建造的事，那刚才的信息里也提到了这一点，可不可以请您再多交通关于这方面的事好吗？
好，从雅各的梦开始，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神建造这件事在整本旧约圣经里的发展。
是，
先是一块石头，接着是浇了油的柱子，雅各叫那个地方做神的家，神的殿。事实上当时的伯特利什么也没有，乃是雅各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才有帐幕的建造，一直到了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呢才有圣殿的建造。可是别忘了，帐幕和圣殿都是从当年雅各当枕头的一块石头开始的。
对，这个建造的故事虽然很长，但是从一块浇了油的石头，一个雅各当年不可能明白的梦开始，这就是旧约里建造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也别忘了，神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永远的居所。
现在我们来看新约的鸟瞰，在旧约里这些主要的点不过都是预表，还需要主耶稣来做实际。当主耶稣成为肉体而来，他为神支搭了一个帐幕，并且支搭在我们中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从18节到21节里，主耶稣向犹太人启示，他不仅是帐幕，也是神的殿。因此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帐幕也是殿。当领头的使徒彼得第一次被带到主面前的时候，主把他的名字从西门改为基法，基法的意思就是石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51节，主耶稣对拿单叶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弟兄姊妹们，这句话指明雅各的梦的实现在于主建造神的家。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大约3年之后，有一天主耶稣把门徒们带出宗教的范围和气氛，到了所谓的圣地的边界，在那里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主耶稣就说，我还告诉你，你是石头，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主在这里启示他是磐石，彼得是石头。在使徒行传第4章11节里，彼得说，他是你们匠人所轻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指明犹太人是神建造的匠人，他们不仅仅弃绝了救主，也弃绝了建造的石头。这石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基督被钉了十字架， 又从死人中复活以后，他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石乃是把一所建筑物的墙连接起来的，所以基督就是将犹太人和外邦两个墙连接在一起的房角头块石头。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里，保罗说，召会是建造在基督这根基上，而彼得在他第一封书信里也说到，所有来到主面前的人就是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这就是伯特利，这就是神的家。最后，我们来到圣经的总结，启示录。按照字面来看，在启示录第四和第五章里，我们看不到与神建造有关的事，但是在那里有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在旧约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九节和第四章第十节里都提到七眼。撒迦利亚书函示，这七眼就是七灯，与那灵有关。撒迦利亚问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这话启示出来，七灯和神的灵有关。启示录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这七眼就是七灯，乃是神的七灵。撒迦利亚书启示说，神的七眼就是灯台上的七灯，也是石头的七眼。借着这七眼，启示录第五章所揭示，基督是狮子，基督也是羔羊。这就和撒迦利亚书第三章里所说的石头连起来了。所以那一位有七眼的，不仅是狮子，不仅是羔羊，也是石头。他是狮子，是羔羊，也是石头。狮子毁灭仇敌，羔羊救赎我们，石头建造神的家。而至终，这神的家要扩大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一面，新耶路撒冷是神在人中间的帐幕，另一面，神自己和羔羊在那里是殿。这就是神的建造在新约里的鸟瞰。
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话成了肉体，直搭帐幕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和第十四节。
圣经真是一本奇妙的书。我们再回到雅各的梦来看新约里的这节。雅各的梦里有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就是成了肉体的神，就是那位神而人者的基督。而这位基督呢，他就是神。这是第一节说的。到了第十四节，他成了帐幕，并且是在我们中间的帐幕。当初在旧约里的梦，旧约里的建造，现在呢出现在约翰福音里了。
当初在旧约里的梦，旧约里的建造，现在出现在约翰福音里。这么说，在旧约里的建造是一直延伸到了新约，
是
这个建造当然是要延伸到新约里了，因为这个是神在永远里的目的，他要得着一个居所，一个家。这个家当年是伯特利，今天是召会，将来是新耶路撒冷。
在整本新约的圣经里面，这个建造的启示是非常明显，而且是持续不断的。
是
因为神的经纶，神的旨意是一定要，并且是一定会完成的。你看，在约翰福音里有帐幕，在马太福音里呢， 主启示他自己是磐石，彼得是石头。到了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匠人所轻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彼得前书里有活石，有属灵的殿。那当然了，到了启示录，你就看到了神在永远里的杰作新耶路撒冷。在那里呢，我们看到神建造工作的完成。
我们看任何地图，必须要找出来主要的街道。这个建造的事是圣经里主要的街道。许多世纪以来，成千上万基督教的书籍写了出来，但是多半漏掉了主要的街道，而去注意小街小巷。圣别、无罪的完全、属灵或者方言以及神医，都是一些小街小巷，而所有注意这些事的人都失去了主要的目标，就是伯特利，也就是神的家。雅各的一生里，每一步都和伯特利有关，这是一个预表。今天在召会里，我们才有伯特利。我们知道，当帐幕建造了起来，有很多项目和帐幕是有关的。在外院子里有祭坛和洗濯盆，在圣所里有陈设饼的桌子、灯台和香坛，在至圣所里有见证的柜，在柜里有金冠、有发芽的杖和见证的板。今天在召会里乃是满了内容的帐幕。在召会里有祭坛、有洗濯盆，在召会里也有陈设饼的桌子、灯台、香坛和见证的柜。帐幕里的每件东西都是为着建造召会。我们都需要祷告，求主给我们看见这个管制的意象。我们需要这个鸟瞰，在这个意象里我们有一切，我们有圣别、属灵，我们也有恩赐，也有神医。现在我们就能看见为什么在19个世纪以后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他没有回来是因为伯特利还没有扎实的被建造起来。主已经并且仍旧在等候他建造的完成。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里，主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召会。主的话不能落空，主的话必要成就。今天我们的负担就是为这个。当我们核对我们的灵，这个负担就会日以继夜的来到。这个负担不是一个道理，乃是主对召会的建造。我们都必须求主帮助我们脱开一些别的事物，让我们关心主召会的建造。这就是主今天的恢复，这是伯特利的建造，也就是雅各的梦的实现，这就是我们的负担。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必须为着这个负担预备我们自己。从今以后，我们要看见主为着建造他的召会驰骋全地，主要完全应验他的预言，因为主说过，我要建造我的召会。
听完了今天的信息，使我们对雅各的梦、对创世纪、对整本圣经都有一个新的认识。
是的，但愿我们都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
是
求主用他在永远中的旨意来启示我们，让神在永远中的心意成为我们的意象，并且是一个管制我们的意象。
这个意象就是神在他永远中的旨意，是要得着一个居所，就是神的家、神的殿。
是的，伯特利的梦经过了好几千年，只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神还在等待。 等待这个建造的工作完成，
是
等待他的居所、神的家、神的殿被建造完成，也就是雅各当年的梦真正的实现。别忘了，这一切都从那个梦、那个启示开始的，都从那一块浇了油的石头开始的。
这实在是太好了，顾立兄，谢谢您给我们有这么深入的交通。
谢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当年雅各做的梦是要实现的，是要从一块浇了油的石头开始，一直到最终的新耶路撒冷，因为那是神的家、神的殿。当我们在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雅各当年所看到的伯特利。但愿主用这个意象祝福我们每一位。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